接住落嚟，我哋会讲一篇嘅年终报道，关于今年嘅中印关系、印中关系冷若冰霜，得你嘅双假忧心如焚。据美国之音记者贾尚杰发自新德里嘅报道，35岁嘅纳菲苏尔吉拉尼系一位识得讲中国普通话嘅新德里商人，过去12年一直喺旅游同埋展览业工作，主要与来自中国嘅客户打交道，为佢哋提供全套服务。佢嘅服务包括从喺印度不同地点预订展览空间、安排旅行计划，到寻找合适同埋潜在嘅印度商业伙伴等所有嘅流程。咁随住中印业务蓬勃发展，吉拉尼嘅生意蒸蒸日上噶。但系新冠大流行病期间实施嘅旅游禁令，导致旅游同埋贸易展览业完全关闭。当印度解除限制的时候，佢希望中国商人能够快啲翻嚟，但令到佢失望嘅系，两国之间嘅双边关系恶化，尤其系边境纠纷升级，导致两国之间嘅外交敌意加剧，为双方嘅商业社区带嚟困难。印度同中国系世界上最大嘅生产者兼消费者。我一直奉行的原则就是我的工作将会是跨境企业拉近一步的平台。吉拉尼对美国之音说，但目前中印关系处于历史低谷，两国的商贸业务都受到巨大打击。吉拉尼指出，印度和中国都是庞大市场，拥有巨大潜力，要充分发挥这项潜力，就必须要有两个国家之间的合作。目前两个国家都还未有互相发放签证，因此展览和旅游业仍然受到巨大的冲击。由于旅游禁令，酒店业、交通业、旅游业等领域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些行业的员工不断失业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吉拉尼对中印两个亚洲巨人之间的局势感到痛心，他说双方的商人都迫切地等待事态好转，但不幸的是希望逐渐减弱，我们此刻只能够希望双方领导人都能够意识到这种潜力的损失和机遇的浪费，并尽快达成互相尊重共识，迎接更好的经济未来。中国是印度最大的邻国，亦都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但同时中国亦都是印度的主要外部竞争对手。两个国家在1962年曾经爆发过一场边境战争，近年来这些紧张关系重新出现，他们显著影响着印度外交政策的几乎每一个面向。而且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事情不单只会影响这两个国家，还会影响整个地区以至整个世界。中国在南亚地区的行为都发生了变化的。中国在印度的其他邻国，例如是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等地，更加愿意介入当地政治，这样令到印度感到非常不安。在观察到中国日益强硬的行为之后，印度在2010年和2013年分别成立了两个山地司，并成立了一个山地突击军，开始建造先进的飞机着陆场地，并大力改善边境基础设施。印度和美国2008年签署了核能协议，在国防和其他关系方面的合作都蓬勃发展，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却在逐渐恶化。长期以来，中印关系总括来讲是稳定和中立的，尽管一直缺乏信任。2000年到2010年那十年期间，印中经济差距突然扩大。在2000年，印中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为1:2，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5000亿美元，而中国则略过1.24兆美元。但到了2009年年底的时候，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2或1.3兆美元，而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6或7兆美元。而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资料，中国在202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预计达到19.5兆美元，而印度202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预计达到4.3兆美元。中国在边境问题上近年来变得更加好战，边境地区的情况发生根本性变化，在军事部署方面活动增加了，基础建设亦都得到加强。中国方面近年来一直都未有在新德里任命大使，这个亦都是非常不寻常的。但讽刺的是，尽管 边境地区存在动荡情况，从经济角度来看，如果看贸易数据等方面的情况，两国之间的关系似乎仍然在蓬勃发展，主要因为印中在经济上存在结构性的相互依赖，印度出口的附加价值中有 28% 是来自中国，显示两国经济不单止互相依存，印度经济可能比中国更加依赖对方。新德里亚亚哈拉尔尼克鲁大学的克曼特阿德拉哈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令人担忧的是中印两国之间的深层不信任成为强大国家和世界强国的崛起雄心，以及两国互相指责对方肆意好战、侵蚀对方领土等问题，导致近年来边境武装冲突的频率增加。他说，而且两国的军事专家、外交专家和学者不单止排除短期内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宁静的可能性，而且还警告这种敌对行为的频率和强度可能会进一步升级。只要边境不正常，只要边境没有保持和平与宁静，中印之间更为广泛的关系就没办法恢复正常，或者说没办法回到以前的状态。41岁的印度商人吉腾德拉钱达克一直对中国的经济起飞深感着迷的，他是新德里碧罗春茶庄的董事总经理，他学习普通话的目的是要希望在中国市场扩大他的家族的茶叶业务。钱达克在他位于新德里南部几乎空无一人的茶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为了充分利用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我用自己的优势建立了业务联系，但由于中印关系紧张所带来的挑战为我们的业务带来巨大不确定性，中印关系的复杂性导致我们总是徘徊在合作、竞争和偶然的紧张局势之中。在印度，包括政府、战略专家、传媒甚至企业、公众舆论普遍发生重大转变，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影响两国未来的关系。阿宾雅各布是新德里什夫纳达尔学院喜马拉雅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印中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人员交往，学生、商人、学者，不过商人在双向交往中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在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面，印度人当中逐渐形成一种信念，认为中国是唯一反对印度崛起的大国，中国人不认为印度的崛起对国际体系或中国本身有益。这个观点的证据是中国反对印度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位，甚至反对印度得到核供应国集团成员的身份。大众普遍都认为中国阻碍了印度的崛起。雅各说，如果你在2014年进行一项关于中国大学生调查，绝大多数人会将中国视为一种理想，他们欣赏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生活方式的改善、新技术的引进等等。但是在加尔曼事件之后，即是2020年之后，如果再进行这项调查，很多人，可能是大多数人，都会先去谈论中国在边境制造的紧张局势等问题。但由于印度有 38% 的对外贸易通过南中国海、台湾海峡，以及中国在印度洋的行为，包括在吉布提建立第一个军事基地，进一步加大了两国之间的分歧，边界问题重新成为两国之间关系的核心问题。即使在政治氛围改善的情况之下，这个问题也都可能持续存在。印度公共辩论目前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经济严重依赖的担忧，印度很多战略性产业都严重依赖中国的进口，分析师一直都在呼吁印度政府采取行动解决这个问题。分析家认为，虽然印度和中国在短时间内可能不会成为更加可以信赖的伙伴，但在不久的将来，一场缓和是非常有可能的，双方需要相携共舞，至少要激掌言和，但要发生这种缓和，有一些情况是必须要改善。两个国家都需要回到尊重边境地区现状的轨道上，这就意味着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边境体制，为双方带来安全感。虽然外交官正忙于处理两国之间的棘手问题，但是好像吉腾德拉钱达克这样的商人，就希望两国之间能够有更友好的关系。吉腾德拉钱达克在办公室品尝住大吉岭茶，讲到，我们迫切期待关系改善，因为市场潜力巨大，并且希望签证能够正常化，增加商业机会。纳菲苏尔吉拉尼亦都希望在即将来到的中国新年和印度大选之后，双方领导人能够走在一起，寻找互相尊重的解决方案，希望事情会好转。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新德里特约记者贾尚杰发自新德里的报道。